哈利路亚，奉主日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上午的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333首。想用诗篇的107篇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一段。
我用诗篇107篇来做大家共同的学习。
我们来看诗篇107篇。
咱请看诗篇107篇。
我们一起来读。
咱做伙来读。
诗篇107篇，我们从第一节一起来读。
咱为第一节开始来读。
第一节请读：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他们在旷野荒流漂流，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走之路，使他们可往可住的居。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那些坐在黑暗中食硬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是因他们被神的话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他们扑倒无人扶助。于是他们在苦难中求耶和华，他从祸患中拯救他们，他从黑暗中和石硬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绑锁。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 都称赞他，因为他打破铜门，砍断了铁栓。愚顽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们从祸患中拯救他们，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的奇事。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变小。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祸患中领他们出来。他从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平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他将江河变为旷野，水泉变为干渴之地，使肥地变为碱地，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他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旱地变为水泉。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好建造可住的城邑，又种田地，栽种葡萄园，得享所出的土产，又赐福给他们，叫他们生养众多，也不叫他们的牲畜减少。他们又因暴虐、患难、愁苦，就减少且卑下。他使君王蒙羞被辱，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他却将穷乏人安置在高处，脱离苦难，使他们的家属多如羊群。正直人看见就欢喜，罪孽之辈必塞口无言。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阿们。我想这一段我们用神用劳苦制服人心当作题目。
我想讲用这段来用作是神用劳苦来制服人心来做题目。
当我们读到了这一段，我们心中的感受是如何呢？
当然读过这段了后，咱心内有什么款的感受呢？
在周一节的结论提醒我们几件事情。
有一个结论来提醒咱几项代志。
他说：“凡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
从第四十、三十才有讲，你若有智慧的，就得加在遮代志。听管来的老心，
更重要要思想神的慈爱，
同中要来思想神的慈爱。
所以圣经里面从这一段里面引导我们能够在患难当中有一条很清楚的思路。
所以圣经中在这来给我们在患难中间给我们引导一条我们可以思考的道路。
在患难当中要留心，
因为咱在患难中间，咱爱留心。
那当中要思想神的慈爱。
在中间，咱爱思想神的慈爱。
那这段诗篇呢、是以色列人被掳复国的一个时期。
哦，这个诗篇，这段诗篇呢是以色列民去用掠去了后所做的一篇诗歌。
他们归回的时候。
先回来的时阵，归回的时阵的一篇所做的诗歌。
他们国的第一次的祝棚节。
因回来国家的时阵，头一个。祝棚节的时阵所做的一个诗歌，
他们所献唱的一个诗歌，
因所唱的一首的诗歌，
在这个被掳的过程当中，他们经历许多的劳苦，
因为去往掠的过程中间，连经历过真多的苦难。
他们所看见的这一路走来所受的这么多的苦，究竟是为了什么？
因在想讲，因这段路间所受的苦难到底是为了什么？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一段里面看得到，
其实咱在为这段中间，咱会当看到
很多的劳苦，都是因为人背逆了神。
很多的劳苦都是因为人去反背了神，
很多的劳苦都因为人罪所带来的受苦。
很多的劳苦都是因为我们的罪所带来的劳苦。
那后面一个很清楚的指向，就是 哀求神，神就让他寻见。
所以讲，只要讲哀求神呢，神就的确可以找到。
啊，神就从祸患当中来拯救他们。
神会当为祸患的患难中间来给他们拯救。
啊，我想每当他们在祝棚节来唱这个诗歌的时候，
所以你在这个祝棚节的时候来唱这首诗歌，啊，
我想很容易就让他们想起过去那一段痛苦劳苦的生活。
所以咱当想讲，因较早一挂痛苦劳苦的一个生活。啊，
再次来坚定他们不断地走在神的道路上面，
再一次来坚定他们走在神的路上。
我想神原本的旨意在人的生活里面是不过劳苦的生活，
其实神的旨意是在人的生活中间过着劳苦的生活。
我们所看到神在创造人类，把人安置在伊甸园的生活，
人想神创造人类，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
人的生活是没有劳苦的，完全享受神的创造跟预备。
人的生活呢，完全无劳苦的，是在享受神给因的生活。
但是人却在这个当中来违背神。
啊，不过人却是在这中间呢，来反背了神。
圣经说亚当背了神的约。
所以圣经上讲，亚当呢背了神的约。
在哪里背约？在神所安置的伊甸园之中。
在哪位背约呢？是在神在安置他的所在来背约。
但我们都希望一生当中过着没有劳苦的生活。
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想讲，咱一生中间过着是无劳苦的生活。
如果一生当中一帆风顺，不是很好吗？
咱嘛想讲，咱的一生中间会当一帆风顺的，是非常好的。
那劳苦的背后，究竟有神什么样的期待？
咱的思想在劳苦背后，到底有神的旨意不？
我们看见，当人犯罪之后，人就开始过着劳苦的生活。
当人开始犯罪了后，就过了劳苦的生活。
神对女人说：“你要受怀胎的苦楚。”
所以神对查某人讲：“你要受怀胎之苦。”
神对男人说：“你要终身劳苦。”
神对男人讲：“你要。”一世人拢爱劳苦，
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你一定爱汗流满面呢，才会当有饭好食。
一直劳苦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劳苦到什么时阵呢？
一直到你生命的终结，到后面归入尘土。
一直到你生命的最后归入了尘土。
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如果咱为圣经的角度来看，
我们看见所有的劳苦跟患难，都是跟罪、跟背逆神有很大的关系。
咱拢看劳苦患难，拢是跟罪，拢是跟反背神有关系。
我们从历史的一个过程当中，
咱为历史的过程中间，
我们所看见的人常常是不顺服神的。
咱看到人通常拢无顺服神。
我们看见神带领选民要进到迦南地。
咱看到神要带领选民。你到迦南地，
在这个选民在旷野的生活之中，
这个选民呢，在旷野中间的生活，
他们常常来背逆神，
因常常来背逆神，
常常来埋怨神，
常来埋怨神，
埋怨他们的生活，
埋怨因着因的生活。
所以神就任凭他们漂流在旷野当中，将近有40年的时间。
所以神呢，就出在后因呢，在旷野的生活40年。
让他们在旷野当中受尽了许多的劳苦，
所以在旷野中间就受尽了足济劳苦。
所以第一代选民几乎都死在旷野之中。
所以头一代选民呢，拢是死在旷野中间。
到了第二代选民兴起的时候，
到了第二代选民兴起了后，
所以保罗不断的这个摩西不断的用神的诫命在生命记当中来重申。
所以摩西不断的用。改名在生命记里面所写的，不管来跟他们改，
就是要选民要记起过去第一代选民的教训，
就是爱他们会记得头一代选民所发生过的事情，
也来思想神在第一代选民所赐下的恩典，
也要来思想神在头一代选民所赐下来的一些恩典，
更要他们不要忘记了过去历史所带来的教训，
更加让他们爱莫忘记历史所带来的教训。
所以提醒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
所以提醒因，当因入到迦南地，
你们千万不要忘记了神呐！
您千万莫来忘记神。
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的第八章。
咱请看《生命记》第八章。
《生命记》来看第八章。
咱请看《生命记》第八章。
《生命记》第八章来看第十一节。
《生命记》第八章11节。
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今日我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就是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我们来看十七节，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的力量，我能力所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所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 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的。所以摩西的确看见了在第一代选民的一些软弱。
哦，所以摩西确实看到头一代选民所发生的代志。
啊，虽然摩西没有进到迦南地，
虽然摩西无入到迦南地，
但是摩西其实心中有一个很大的隐忧。
啊，不过摩西在心内呢有真大的一个忧愁。
第二代选民能不能真的汲取过去的教训呢？
第二代选民到底有法度正港去记着教训吗？
会不会因为生活变得比较顺利了？
敢会因为讲生活过了较顺利了？
有自己的房屋能够居住了？
有家己的厝会当来居住？
啊，产业增加了？
产业增加？
是不是容易就心高气傲了？
是不是因为安内呢就心高气傲了？
甚至说这个得货财力量是在于我的能力。
这个货财的都是自己的力量，
所以摩西特别提醒他们。
所以摩西呢特别来提醒
你，如果忘记神，
你如果来忘记神，
如果你侍奉敬拜的已经不是耶和华独一真神，
如果你所敬拜已经不是耶和华真神了，
你的结局必定是继续过着劳苦的生活。
啊，你的结果，你的结局就是要继续过着劳苦的生活，
结局就是灭亡。
你的结局都是灭亡。
啊，所以圣经把我们都圈在不顺服之中。
所以圣经拢把咱靠在无顺服的生活中。
特意借着神的恩典啊，能够怜悯我们这些主恩啊，享受主恩滋味的人。
啊，不过因为神的怜悯，所以会当让咱担着恩惠的滋味。
所以人常常在顺境当中会去忘记神的恩典。
所以人常常在顺境中间会来忘记神。
啊，所以我们读到保罗身上有一根刺。
所以让我读到保罗顶冠不辛苦，我想一点刺。
一开始保罗看到这个刺是感到非常的抗拒的。
其实保罗对这个刺呢，一开始起来就抗拒耶。
那虽然保罗能够行许多的神迹，
虽然保罗会当行足侪神迹，
讲到非常的有能力，
讲到嘛有力量
啊，他能够借着神的道啊，借着神的能力来帮助安慰人。
也叫着神的刀来安慰人。
可是我们就看见那一根刺，他向神求三次，神却没有把它拿去。
啊，不过伊对于辛苦这个刺呢，向神呢求了三拜，阿么神嘛无应允伊。
啊，神就对他讲：“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神就对伊讲：“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所以后面保罗看待这根刺的角度不太一样。
所以啊，不过保罗看这个刺的角度无啥同。
他终于发现劳苦的背后就是来制服他心中的骄傲。
因为伊发觉讲，这劳苦的背后就是来制服伊心内的骄傲。
神爱保罗，怕保罗得那么大的启示。
神爱保罗，所以给保罗真大的启示。
失落了对神的一个信靠。
嘛有神，嘛有神的信靠。
啊，我们上次提到起初的爱心。
咱顶边有讲起初的爱心。
以弗所教会为什么会失落起初的爱心呢？
以弗所教会为什么会来失落起初的爱心呢？
慢慢，他们在教会所有的圣工里面已经到了一个阶段。
因为因我信仰在教会中间呢，已经发展了一个阶段了。
对真理的认识，
对真理的明白，
啊，对圣工的培训，
对信仰的训练。
他们真的是为了主的名受尽许多的劳苦，
因为确实为了神的名受尽了真多的劳苦。
可是也因为这样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心。
啊，不过就是因为安呢，因却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为什么会失去呢？
为什么会来放弃呢？
因为他们不再像过去一样这么样的需要神。
因为因无参有较早同款，这里那需要神了。
慢慢的人在一些事上上了轨道之后，觉得自己可以做。
慢慢啊，一寡代志较定掉了后咧，就感觉讲，哎，这寡代志咱会当家己做。
我们的祷告慢慢的减少了。
咱的祈祷就慢慢啊来减少。
我们靠神的心也慢慢的失落了。
咱靠神的心呢，也慢慢啊失落了。
慢慢的看见是人所做的功。
慢慢咱看到的都是人所做的功。
我们不再从这个功里面看见神的能力。
咱无个为这个工作顶端看到神的工作。
所以神爱保罗，把这个刺加在他的身上。
所以神爱保罗，所以把这个刺呢加在顶端。
虽然是这么样的难过。
虽然是真艰苦。
可是。到后面啊，他用不同的角度去诠释的时候，
啊，不过后来呢， 伊用无同款的角度来解说时阵，
他心中充满了对神的感恩，
伊心内对神就充满了感恩。
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
咱请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
十二章我们来看第九节，
咱请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第九节，
我们看到第十节，
咱请看到第十节，
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章九节到第十节，
咱请看哥林多后书呢。
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是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起来。所以到后面呢、啊，保罗的夸口是在于他的软弱。
所以到最后呢，保罗说夸口的，就是他的软弱。
因为也只有在软弱当中，我才能够看得到神。
因为伊发觉讲，伫个软弱顶端呢，伊才有法度看到神。
如果今天看不到我的软弱，
如果伊今日无法度看到家己软弱，
看不到身上的那一根刺，
伊看袂到身躯上一支刺。
人所看见的是只有自己。
人所看到的敢若家己。
但保罗从这个刺里面学会了看见自己的软弱。
啊，不过保罗为这个刺顶端呢，伊学习到看到家己的软弱。
所以有些刺是让我们提醒我们能够谦卑。
所以这个刺有当时还是爱让咱看到咱家己的谦卑。
有些刺是让我们能够继续留在神的恩典之中。
但是让咱继续会当留伫个神的稳定中间。
有些刺是提醒我们不要犯罪。
有的刺是提醒咱袂使犯罪。
有些刺是让你看见你的有限。
有的刺是让你看到你家己是有限的。
你看见你的软弱。
也让你看到你家己的软弱。
你会去盼望那个无限的神。
才会当来盼望着无限的神。
所以不管神给我们的刺，还是给我们的劳苦。
所以不管是神给我们的刺，还是劳苦。
其实神最终的目的就是引导人来归向神。
所以神的目的呢，就是要引导人呢来归向神。
劳苦不是目的。
劳苦并不是目的。
劳苦是神的手段。
劳苦只是神的手段。
这个手段的背后就是要我们去归向神。
这个手段的背后呢，就是爱咱来归向神。
我们从这个诗篇的107篇里面呢、啊，
咱为诗篇107篇来的，
我们可以用六个大段来做分段。
咱会当用六段来分段。
那第一段里面提到啊，一到三节，我们要懂得称谢神。
第头一段就第一节到第三节，咱爱来俄罗斯。
那第二段啊，这个四到第九节，心灵当中的劳苦。
第二段第四节到第九节就是心灵上的劳苦，
怎么得解套呢？
安怎来解套呢？
在苦难中哀求神，
在你苦难中间来哀求神，
神就从祸患当中来拯救了，
神就为祸患中间来给你拯救。
第二段十到十六节捆锁当中的劳苦，
第十节到十六节就是捆锁中间的劳苦，
怎么得解套呢？
安怎来解决呢？
苦难中哀求神，
在苦难中间来爱神，
神就从祸患当中来搭救我们，
神就可以为祸患中间来给我们搭救。
第三段十七到二十二节，
再来十七节到二十二节，
罪孽当中的劳苦，
罪中的劳苦、
遇到了怎么办呢？
遇到了要怎呢？
劳苦当中来哀求神，
劳苦中间来哀求神，
神从祸患中来拯救我们，
神就为祸患中间来给我们拯救。
二十三到三十一节是患难当中的劳苦，
二十三节到三十一节就患难中间的劳苦、
是在人的专业上，
在人的专业顶端，
能力上、可是却遇到了一些人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事，
却拄到了人的手无法度解决的代志。
当然走到后面，用人的智慧也无计可施的时候，
到了最后，用人的智慧嘛无法度解决的时阵、
怎么办呢？
怎呢？
在苦难中哀求神，
在苦难中间来哀求神，
神就从患难当中来拯救我们，
神就为患难中间呢来给我们拯救。
那到后面结束提到神是全能的神，
到最后神说他是全能的神。
我们可以从三十二到四十三节来看得到，
我们为三十二节到四十三节可以来看到。
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段里面、虽然谈到了四个劳苦，
所以在这段中间虽然说到了四个劳苦，
那每一个劳苦都有一个目的，
每一个劳苦呢，拢有伊的目的。
在人的劳苦当中，都有一份神的期待。
在人的劳苦顶端呢，拢有神的期待。
就是人必须转向神。
就是人呢，必须要转向神。
人必须能够哀求神。
人必须哀求神。
能够真的谦卑的看到自己的软弱。
会当真谦卑来看到家己。
能够承认。
会当来承认。
能够仰望。
会当来仰望。
当我们在那个情境当中，神就搭救我们。
在咱这个情境之下呢，神。 会来搭救我们。
那诗篇在讲进到劳苦的时候，一到三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一个前言。
当然进入到劳苦的时候呢，头一节第三节就真清楚跟我们讲，
人生在劳苦患难当中最怕的是什么？
人在劳苦患难中间的痛惊是什么？
最容易失落的是什么？
痛惊容易胖起的是什么
东西？就是会失落了对神的信心，
就是失落了对神的信心。
这个礼拜三我们传道灵修会，刚刚一个传道在提到一个姐妹的家庭。
这个拜三呢，传道家的灵修会呢，有一个传道的公告了，有一个姊妹，
她是一间教会的财务，
她是一间教会的财务。
她的女儿很年轻啊，才高中准备毕业了。
也怎么讲呢？真少年呢，在高中要毕业了。
这个姐妹一家都很热心。
这姊妹呢，整个家庭呢拢真热心。
她的孩子啊，就突然离世了。
不过他的孩子呢却离世了，
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对他的家庭一个打击非常的大。
这个过程呢对这个家庭呢打击是很大、
当然背后一定有神的旨意，
不过背后呢一定有神的旨意、
这个旨意是必须经过寻求慢慢等待，
因为这个旨意是要你去寻求呢，要慢慢来等待。
所以这时候我们在遇到一些事情，我们最大的失落是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
所以当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同大的失落就是怎样，不知道神的旨意。
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很正向的态度来去看待我们所遇到的事情，
我们没办法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所带来的是一个很负面的，容易怨人、
我们就开始来埋怨天埋怨人。
所以在诗篇的一开始里面提到，
所以诗篇107篇一开始
提到这四个劳苦之前、
在第到这四个劳苦之前，
在第一节里面，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讲恁爱称谢耶和华，
因为他本为善，
因为伊本来是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伊的慈爱永远长存。
所以今天在人生我们所遭遇的任何的事情，
所以咱今日在人生中间做不了真济的代志，
我们首先要肯定的是神是善的，
咱首先爱肯定的。就是神是善的，
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
他的慈爱呢是永远长存的，
神的意念对我们是慈爱的，
神的意念呢对我们是慈爱。
所以当我们对神的善不够肯定的时候，
当我们对神的善不够肯定的时候，
当我们对神的慈爱不再肯定的时候，
当我们对神的慈爱不够肯定的时候，
很容易在一件事情当中我们就很容易埋怨神。
这样我们在发生的事情上呢，我们就很容易来埋怨神。
我们来参考耶利米书的29章，
我们请看耶利米书29章，
耶利米书请看29章，
我们请看耶利米书29章，
我们来看第10节看到第14节，
我们请看第10节看到14节，
耶利米书的29章10节到第14节，
咱讲话亚利米书29章的第10节到14节。
十节耶和华如此说：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他们，向他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他们扔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这是神人在苦难当中神的一种期待，
这是人在苦难中间的神的期待。
神为什么把选民掳到巴比伦70年？
神为什么让选民呢向掠去巴比伦70年呢？
实在是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借着先知的宣告得到提醒，
因为他们没办法接到先知的一个宣告让他们来寻求神，
他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们拜偶像的恶习，
他们没办法去改变他们拜偶像的一个习惯了、
所以神就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了，
所以神就让他们掠到巴比伦去。
没想到整个信仰的复兴就是从巴比伦开始，
不过信仰的复兴呢就是为巴比伦开始。
所以在巴比伦当中就有很多的文士，
所以在巴比伦中间有很多文士，
这个文士的产生是他们开始想起过去他们是读圣经的，
这文书呢，让人想起了因较早是读圣经，
他们是守神律法的，
因是遵守神的律法的。
在他们的国内的时候，他们不懂得归向神。
在他们国内的时候，自己国内的时候，他们没办法来归向神。
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
当他们向掠到巴比伦的，
他们因为思想他们的祖国，
他们就开始来思想他们自己的国家。
从几个人的谈论啊，过去我们在过去啊，神这个恩典是怎么样去带领我们？
当人的一个讲的过程，知影讲因神对因的恩典。
慢慢的，有些人开始一起聚集在一起来读圣经。
慢慢的，一挂人来组织来读圣经了。
慢慢的，甚至设立了一些会堂。
慢慢就失去了会堂。
所以他整个复兴啊，这个信仰的时候，
所以信仰的一个复兴的时
候，我们看到尼希米就看见了这个文士以斯拉。
咱就看到尼希米嘛，看到文士以斯拉。
这个以斯拉就是专门在教导律法的。
这以斯拉呢，就专门在教导律法。
从那里学习，从巴比伦。
为都已开始学习呢，就是为巴比伦开始。
反正他们失去，开始珍惜。
因为因失去了，所以开始了珍惜。
他们才开始归回神的面前。
因就开始归回了在神的面前。
所以其实神把他们掳到巴比伦这70年当中。
所以神把他们掳到巴比伦70年中间。
神向他们怀的意念绝对不是降灾的意念。
神给他们的意念绝对不是降灾好的意念。
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为的就是让他们幕后能够有指望。
因为就爱问呢，因就爱有因有指望。
因为所有的劳苦跟患难，后面是为了要让我们有指望。
因为所有劳苦的背后呢，就是爱咱有指望。
重要，你要呼求，要祷告。
啊，不过重要的，你爱呼求，你爱祈祷，
要寻求神。
你要来找求神。
神说：“我必被你们寻见。”
神就讲：“我的确和你来找到。”
所以诗篇一开始提到他们开始回归他们的祖国。
所以诗篇讲，因一开始呢，来登来到因的国家。
他们借着祝棚节来唱这首诗歌。
因就伫个祝棚节呢，来唱了这首的诗歌。
他们真的去感受到神的意念是善的，是美的。
因就开始去感受到神的意念是善的，是主爱。
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
神的主爱呢，是永远。
所以诗篇这么说到，
所以诗篇按你个人讲，
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神的怒气呢是转眼之间，
但是神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
啊，不过神的慈爱却是一生之久。
一宿虽然有哭泣，
你可能有在哭，
早晨必有欢呼啊。
哦，你在透早的时候呢，你嘛有欢呼的。
所以诗篇一开始提到，愿神的属民能够说这话。
所以才讲完神的属灵呢，会当来讲这个话。
说什么话呢？
讲什么话呢？
就是来称颂神，
就是来阿罗神，
来肯定神的善跟神的美，
来肯定神的善、神的美。
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才能够用很正向的方式来去解释。
所以，当然遇到代志的时候，咱该会当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
所以，我们看约伯遇到极端的苦难，
所以人看到约伯一遇到真大的苦难，
他相信神本为善，
啊，不过伊相信。神是神，
他所思考的是赏赐是神，收取的也是神。
他所思考的是收取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
尼希米看见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
尼希米看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
他所思考的不是检讨人的错误，
他所思考的不是去来检讨神的错误，人的错误。
他也不是想说神是不是能力缩短了。
也不是想到说神的能力是不是缩短了，
他是站在神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
但是他站在他的角度是说神是守约施爱的神。
你对这些爱你所诫命的人施更大的恩典，
你对这些遵守你约的人呢更加舒服更大。
为什么今天我们遭遇到这样的患难？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遇到这么多不真侪苦难呢？
是我们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
其实是咱的问题，并不是神的问题。
从这个祷告呼求当中，神就引导跟带领了。
为这个祈祷呼求中间呢，神就会来带领咱了。
所以原来劳苦里面，最终就是制服我们的心。
所以在劳苦中间，同着呢，制服咱的心。
我们来看第一段。
咱再请看头一段。
我们请看诗篇107篇，来看第四节。
咱请看。诗篇107篇的第四节，
这边说他们在旷野漂流，荒地漂流啊，寻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这是一个心灵当中的劳苦。
这是在心灵顶端的一个劳苦。
其实我们很多人在这个生命当中是找不到出路的。
其实咱人在生命中间往往找不到出路。
所以当人找不到路，在一物之中，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找不出路中间。你却嘛唔知咩安怎处理？
今天人最期待就是一个方向。
其实，咱人同期待都是一个方向。
我们最近看见很多人到不熟悉陌生的地方，会用这个导航。
咱起码很重视，有人讲咱去较唔不去的所在，咱就用卫星来导航。
但是很多人来到山区一导航，糟糕，找不到路，甚至到了一个没有路的地方了。
我到山区的时候，你嘛用导航的时候呢，往往把你带到。
一直开到没有油啦，
一直你开到讲无油了，
没有路才惊觉到走错路了。
你 无油了，你才知影讲你已经咸着了。
人在这个时候，人会发昏呢。
人在这当中呢，你会发昏。
人会恐惧。
人会惊吓。
因为不知道路在哪里。
因为你唔知影路在倒位、
啊。如果今天飞机如果在云雾之中、啊、找不到方向，就是更为危机的事情。
如果一个在天空飞的飞机呢，佮找不到方向。安尼更加害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带这个大远哦，来到基隆这个防灾的教育中心。
我一摆为大远来到基隆的家人的迄个防灾的中心。
他是在这个基隆的消防局一个很大的大楼。
伊是伫个家人的一个迄个消防局的一个大楼。
他们有一个体验营叫做啊这个失火的体验营哈。
有一个叫做因为发生火灾的一个体验营。
他们就有一个迷宫啊，里面是黑漆漆的。
有一个迷宫呢，伊内底是黑暗的。
它很多的门，很多的路。
有真侪门，冇真侪路。
这个门所砌的全部墙都是黑色的。
但佮伊所擦的拢是黑色的擦。
啊，当真的走进去啊，真的找不到路在哪里。
当你正刚行入去时阵，你真正唔知路在哪里。
人真的会怕。
人真正会惊。
走到后面尽头，糟糕，这不是路，这不是门。
结果行到尽头的时候，我感觉哎，这不是路，这嘛不是门、
啊。所以到后面啊，这个管理员啊，把灯一打开，就知道那条路往哪里走了。
啊，不过最后呢，管理员把电梯打开的时候，你知啊，原来路要安怎行。
有时候人在心灵当中找不到出路，也是这样的感受。
所以有当时啊，人在心灵上找不出路呢，嘛是有完感觉。
人没有办法再用任何的方式来填满心中的空虚的时候，
无法度来用任何的方法呢，来。填满了呢，咱家己心内一个空虚。
人的无助很需要有人指引。
人的无助呢，真正是需要人来给他引导。
这边提到遇到了人在苦难当中，学会哀求神。
所以人在苦难中间呢，要来学习来呼求
神，就引导他能够走正路。
神就会当来引导伊来行到正路。
其实，在人世间，很多人啊是得了心灵上的饥荒。
在世间上呢，有真侪人拢得了呢。心灵上的饥荒，
肉体有家，可是心里面很多人找不到家。
肉体虽然有住好大，但过心灵上呢，却找不住。
这个时候很需要一个光，一个引导。
这当中，你就真需要一个光，一个引导。
所以主耶稣才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所以主耶稣讲，劳苦担重担的人呢，会当到我家来。
他们一般讲，二十一世纪有一个文明病，就是忧郁症。
所以咱二十一世纪有一个文明病呢。就是忧郁症，
当然忧郁症有很多的事情的引发点、
当然忧郁症呢，有真多背后的一挂点。
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人得忧郁症。
在咱教会中间，嘛是有人得忧郁症。
那不管什么样的原因，
不管什么款的原因，
但是我们圣经引导我们看得到的，
圣经上会当带领咱会当来看。
在苦难当中，要学会哀求神。
在苦难中间呢，你要来学习来呼求神。
很多人忧郁，常常不是因为神的事情来忧郁。
真侪人会忧郁，心内郁准呢。
不是为了神的事情，
并不是为了神的代志。
我很少听过说，我今天因为神的事情担忧。慕道者很少，我都快要得忧郁症了。
我看真少人会当讲为了神的代志，反倒讲无到这那这少，结果心内就得到忧郁症。
人今天会忧郁，常常都是为世间的事情。
咱心内忧郁呢，往往是因为世间上的代志。
所以圣经里面也跟我们提到，人有两种的忧虑。
所以圣经上呢，嘛甲咱讲到是有两种的忧虑。
有一种忧虑是叫人死的。
有一种的忧虑呢是叫人死。
但是有一种忧虑是叫人得救的。
啊，不过有一种的忧虑呢是叫人来得救。
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
咱请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七。
第七章，我们来看第七节。
咱请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七。
我们来看到第十一节。
咱请看到第十一节。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们看，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恕、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一切事上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好，那这边后书的第七章第十节这么说到。
在第七章第十节安尼讲。
这边提到说两种忧愁。
有两种的忧愁。
一种忧愁是叫人死。
有一种的忧愁呢是叫人死的。
什么忧愁呢？世俗上的忧愁。
就是世俗中间的忧愁。
会让人的心灵会发慌。
会让我们的心灵来发慌。
又饥又渴，找不到出路。
又腰又嘴巴却找不了出路。
那第二个提到，我们要为神的事情来忧愁。
不过第二件事就是说，我们要为着神的事情呢
就能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
后悔懊悔来，一直到得救。
所以不管怎么样，很重要，要转向神。
所以很重要的，就要来转向神。
所以当人今天能够转向神，人就找到了光明。
所以当人转向神的时候，咱就找到了光明。
我们看见很多青少年有很多不好的习惯。
咱看到一寡青少年呢，有不好的坏习惯。
办了很多的狂欢的事情，很多的这个迷这个网络的电玩。
哦，有真济去来开始卖这个网络。
我发现很多孩子心灵当中是越来越空虚。
啊，不过我甲讲，遮囡仔呢，其实心灵上呢，愈来愈空虚。
而且这个部分已经变成全面性的。
啊，不过这个代志已经变成是全面性。
所以这个时候很重要，我们要引导是给他生命的价值。
啊，不过这当中，咱来引导伊了解生命的价值，
让他知道什么才能够真正满足人的心。
可以了解讲。什么款的代志，可以当正讲来满足人的心？
我常说，现在孩子喜欢吃饮料，喝饮料。
我常讲，即卖囡仔咧，真爱啉饮料。
这个饮料是有色有味。
因为这饮料咧，有色，有味。
但是喝多了对身体是不好的。
不过啉多对身体并无好。
多喝水，水能够维持我们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你常常啉水，水会当提供咱身体呢。一寡必要的一寡元素。
虽然水它是没有味道的，
虽然水无味，
但是我们喝了之后，它能够造就我们的一个生命。
啊，不过咱当然啉了后呢，就会当造就咱的身体。
有时候信仰就好像水，
有当时啊，信仰就敢那水，
看起来非常的平淡无味，
看起来未加无滋味，
但是却能够造就我们灵性的成长。
啊，嘛确实会当。做咱灵性上的长进，
所以人在心灵当中的劳苦，要懂得从哀苦当中来求告神。
所以咱心灵上的劳苦呢，咱来学习你伫哀苦中间来寻求
神，就从当中来搭救。
神就会为这个中间来给咱拯救。
我们来看第二个困锁当中的劳苦。
咱来看第二个困锁中间的劳苦。
诗篇107篇的第十节。
诗篇107篇的第十节，
听到说那些住在黑暗死荫的人，被困苦中的铁链来捆锁了，受到捆锁了。
哦，这讲在黑暗中间，黑暗死荫内底的人来去用捆锁。
为什么？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话。
为什么？因为因都是因为因违背了神的。
他藐视了神的旨意。
藐视了神的旨意。
所以神就让他们感受到劳苦。
所以神就让他们感受到劳苦，
他们从劳苦当中没有人扶助，
他们在劳苦中间并没有人来跟帮助，
到后面的指望只有神啊，
到最后的指望就跟他追求神。
所以借着信靠神得神的帮助，
所以借着信靠神来找到神的帮助，
他们就从黑暗当中死荫里面领他们出来，
他就为黑暗死荫中间给他领出来。
所以很多人深陷在捆锁之中，
所以有很多人都在困锁中间。
这个困锁有很多的层面的困锁。
这
个
困锁呢，有很多有层面的困锁。
有的被世俗上的情欲啊，这种贪财捆绑住了。
有人被世俗的情欲加贪财来给困锁。
有的是被彼此人与人的仇恨困锁住了。
有的是被为人跟人中间的仇恨去用困锁。
有的常常被个人的情绪所困锁住
了。和自己的情绪来给他捆锁。
所以当一个人处在黑暗当中，他没有光，所以他在死荫来生活。
所以当人在黑暗中间呢，他没光，所以就是等于是在死荫里面。
那重要是在这个阶段当中要能够转向来呼求神。
重要在这个阶段中间，你必须要来转向面向。
所以圣经说神就打断他们的捆锁，
神就来打断他们的捆锁，
打破他们的铜门跟铁栓，
打破了他们的铜门跟铁栓。
所以圣经提到用这个金属做成的，
这个圣经上说这是金属所做，
这个是不易打破的，
这是不容易来给打破，
也不是借着人的方式能够解决的，
也不是借着人的方式可以来解决。
但是他们借着求告神就能够得到解脱了，
借着求告神他们就可以来解决。
所以很多人在钱财当中的迷惑受到捆锁，
所以有人在钱财中间受到迷惑来受到困锁。
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贪财是万恶之根，
所以圣经上有说到贪财是万恶之根，
甚至有人因为这样离了正道，
都因为弯，有几款，都是因为安尼，有人就入去，入去了真多。
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用真侪受苦呢，家己刺透了。
圣经里面提到主耶稣所说的撒种的比喻。
圣经上讲到耶稣所讲就是亚种的比喻。
那其中一个田地就是撒在荆棘当中。
有一个亚种就是亚在刺皮啊中间。
就是人听的道被世上的私欲所缠累住了。
神的道呢，去哦。人世间的一寡需要，你说做低调的，
人就不能够真正结实。
人就无法度正讲来结果子。
今天主耶稣的救恩啊，已经把荆棘撤去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了。
像你新的救恩已经把刺皮啊，给咱移走了。啊，
我们应该不再活在复杂的环境之中。
咱不应该搁活在一个复杂的环境。
所以我们可以靠着神，能够脱离许多的捆锁。
因为神那也让脱离了真侪捆锁。
所以祷告跟认罪好像一把钥匙。
所以祈祷认罪就像一个锁匙，
把这些铜门跟铁栓是没有办法用人的外力能够去破坏的。
这个加铜门加铁栓的是用人的力量无法度拍开的。
这把钥匙好像能够打开这个铁门跟铁栓。
啊，不过这个锁匙呢，就有法度来给拍开。
人就能够脱离一切的劳苦。
人就有法度来脱离了一切劳苦。
第三个劳苦是罪孽当中的劳苦。
第三个劳苦就是罪孽中间的劳苦。
第十七节提到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
第十七节提到讲到愚妄人的因为自己的过犯，
和自己的罪孽便受到苦楚了。
啊，还有自己的罪孽。就受到苦楚，
而且因罪所带来的瑕疵，
啊，搁因为罪所带来的瑕疵，
因罪所带来的作祟，
因为罪所带来的一寡悔罪。
十八节提到，他们心里厌恶食物啊，
所以因心内呢就开始讨厌食物，
就临近死门呐，
就靠近了死门
啊，所以可见罪所带来的是良心的谴责。
所以罪所带来的就是良心的一个谴责。
我们看见犹大犯罪，
咱看到犹大犯罪啊，
神也透过光照提醒他两次，
神嘛用光照来提醒两次，
主耶稣也洗过他的脚，
主耶稣嘛拜洗过他，
也提醒他，我给这个饼的就是他要出卖我，
嘛提醒伊讲，我和你吃饼这个人的，就是要出卖我。
但是犹大没有因着神的爱的呼召。
啊，不过犹大呢，并无因为着神爱呼召
来归向神，
来归向神。
所以到后面啊，他竟然选择了出卖主耶稣。
所以到最后，也选择就是出卖主。
所以良心到后面的作祟啊，逼近了死地啦。
所以咱的良心呢，就和咱慢慢呢接近了死门。
所以到后面，我们看见犹大的结局就是自杀身亡。
所以咱看到犹大最后的结局就是自杀。
所以我们在罪孽之中所带来的苦难的刑罚。
所以这。罪孽中间所带来苦难的，
神所期待就是转向神来归向他。
咱所神所期待的就是你会当来转向。
我们真的能够来对付我们里面那个罪。
咱就会当来对付咱内底的罪。
来归向神。
来归向神。
听说在英国的这个精神病院呐、
啊，在英国的一个精神的病院、
啊，他们要测试这个人是不是已经得到了痊愈。
伊要来试看嘛，试讲这个人有正刚好啊。
他们一个很好的方式，
有一个真好的方式，
就是把这个患者啊带到这个水龙头前面啊，放了一个脸这个水盆。
伊就带这个患者呢，到这个水龙头的，就给你放一个脸盆
的呀。这个水龙头当然一直开着。
当然，这个水呢是怕亏的。
这个水不断的流。
这水呢一直流。
就跟这个人讲，你要把这个水把它摇干。
你就讲，你就跟这患者讲，你要把水呢，给用打。
如果这个病患他已经是痊愈正常的，
如果这个破病的是正刚好啊，
他会先把水龙头关掉。
伊就先给个这个水龙头来给禁掉。
再开始舀水。
他开始来舀水。
如果他是不正常的，
如果伊是无正常，
他会不断的做重复的动作。
伊就会不断的来舀水。
水龙头的水一直没关。
啊，不过这当中的水。
代表他的病还没有得到痊愈，
代表说呢，他的病呢还没好。
所以从这边来测验一个基督徒是不是真的悔改呢？
所以这样来测验说一个基督徒你有正当来悔改，
就看这个人有没有真的把水龙头的源头关住，
就是要正，就是要看说你到底有这个源头你有给它禁掉吗？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不断的悔改，
有的人呢很喜欢就是不断的悔改，
这个是好事。
其实这嘛好事，
但是悔又不改，到后面就像这个一样，龙水龙头的源头没有关掉。
啊，不过你有后悔，啊，不过你无改进，就讲这水龙头呢，水呢并无改进。
再多的悔改在神面前呢、啊，都是无益的。
更加多的悔改呢，其实在神的面前呢， 并无意义。
所以人在最终的劳苦，就是神期待我们能够归向他。
所以咱在最终的一个劳苦呢，神的期待就是来归向神。
那第四段的劳苦啊，所提到的是患难当中的劳苦。
第四段所提到的患难中间的劳苦。
听说人在海上坐船来经理事务。
我从一家公调人呢，在海上坐船呢，在内底呢经历了一挂事务，
却遇到了狂风啊。
却拄到了狂风
啊！这个风浪大到后面，整个船只啊，好像啊，一下子到天空，一下子到地底。
我这大风呢，这车呢，这船呢，一下到天，一下到天一下到海底。
他们借着他们的专业，没有办法去克制、努力来改变当时的状况。
因借着自己的专业呢，却无法度去改变那当阵的。
所以神让我们遇到这样的穷境，
神让我们拄到这款的境。
靠任何都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是要我们单单仰望神的时候。
用什么样的方式都无法度解决的时阵，就是爱咱来仰望神。
从当中，神必定会带领我们，让风浪来止息。
在中间呢，神对神对一个或者海应呢来平息。
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所遇到的都是神知道的情境。
其实咱在生活中间所遇到的。拢是神所制造出来的经
典。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八章。
咱请看马太福音的第八章。
第八章的23节到27节。
第八章，咱请看23节。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
这是咱真实的一段圣经。
这边提到主耶稣跟门徒上了船。
才有讲到讲耶稣呢，甲门徒呢上了船。
这个海突然起了暴风。
这海呢突然间起了暴风。
几乎要把这个船淹盖了。
已经要盖的。船的该淹盖了。
这个时候，耶稣却睡着了。
这当船呢，耶稣困起了。
门徒就叫醒他。
门徒呢，就来给叫醒。
他说：“主啊，我们都快丧命了，你不顾吗？”
讲主啊，主啊，我拢已经要无性命了，你还搁在困。
其实主耶稣的睡着是在期待他们怎么去应对。
其实主耶稣的困去是在期待讲因安怎来应变。
耶稣的睡着是刻意的制造那样的情境。
耶稣的困是挑工去制造出来，是要看要怎处理。
所以主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呐、
啊。”所以主耶稣就讲：“恁这小信的人啊，
为什么胆怯呢？
为什么来胆怯呢？
我跟你们是同在这个船上面，
我跟你们是同款，拢在这架船顶管。
于是就责备风跟海，就平静了。
就是安尼来责备了风跟海，啊，风跟海。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跟主耶稣是坐在同一艘船上面。
其实咱今日生命中间，咱跟主耶稣呢？”是坐在同款一架船顶。
人世间在这个海中作业，遇到风浪是正常的事情。
人在一生中间遇到海浪，这嘛是真正常的。
当在海中遇到风浪，人没有办法用人的办法去解决。
当咱在海中间遇到海浪，咱无法度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时阵。
就好像世界里面，我遇到什么事情是没有办法去预测。
就跟咱讲，咱生在世界中间呢，不遇到什么代志，咱自己嘛无法度去知影。
但是我们能够肯定，神在这艘船上面。
啊，不过咱能肯定的，就是神跟咱拢在这架船顶。
在苦难里面，我们要的是对神的信心。
咱在苦难顶管。通常啊，就是对神。
我们要的是能够在苦难当中来叫醒主耶稣。
咱就是要在这苦难中间呢，爱来叫醒耶稣。
所以很多人不懂得叫醒耶稣。
有真侪人唔知影讲爱来叫醒耶稣。
在那边有很多的方式去烦恼，怎么办？
咱就用自己真侪方式来烦恼来解决。
一直到后面，人的办法也无计可施了。
啊，不过一直到最后呢，人嘛已经拢无法度。
终于想到我们要叫醒主耶稣。
到最后，他知影叫醒耶稣。
当主耶稣一醒，就是我们很多风浪止息的时刻。
当主耶稣一醒起来，就是咱风浪呢会当平息的时阵。
所以苦难是神制造的情境。
所以苦难呢是神所制造出来。
要我们能够真正的去仰望他的全能。
就是爱咱呢正降来仰望神。
所以到后面的结论啊，提到神他是全能的神。
所以最后的结论呢，讲到神是全能的神。
我们来看33节。
咱请看30。
诗篇107篇33节。
咱请看诗篇107篇的30。
他使江河并为旷野，叫水泉并为干渴之地，使肥地并为碱地，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好，所以神他能够让有变无。
所以神有法度让有
啊，让有的变成没有的，
和无变成无。
那神也能够让没有的变成有的。
神也能让无变成无。
来看35节。
咱家看35章。
他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潭变为水泉。好，这边就是提到神的全能。
所
以可见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
所以我们来看，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中间。
我们只要遇到任何的问题，在苦难当中，就是我们寻求神的时候。
难度的问题在患难中间，这当中就是你应该。
我们寻求神，神必让我们寻见。
我们寻求神，神就的确让我们去找到。
所以常常的苦难的哀求，就是属灵恩典的开始。
所以往往呢，这苦难的哀求呢，就是属灵稳定的。
但是人必须承认自己的有限。
啊，不过人就是要承认自己的有限。
人必须承认自己的软弱。
人必须要承认自己的软弱。
当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当然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人生所有的危险都变成了神的恩典。
那人所有的危险的，都变作了神的稳定。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里面，所有的劳苦的背后，就是指向一个方向，就是来归向神。
所以我们看这段圣经，所有劳苦的背后，就是爱咱归向神。
好，我们一起来唱诗。
咱最后来唱诗，
346首。
346首。
起身恳切再呼唤，呼你，你呼唤我。他耐心在门外等候你回盼，他等候你等候我。回家，回家。誓言不顾救主的欺凌，他怜悯你，怜悯我。回家，回家，忧伤困牵扎归家。数万楼起身看见在呼唤，呼唤你快快回家。光阴飞逝如梭，一刻不停留，不等到你，不等我。黑暗失望笼罩，黑夜快临头，快临近你，临近我。回家，回家，忧伤困牵扎归家。耶稣温柔亲身恳切在呼唤，呼唤你归家。耶稣因其奇妙奇妙大慈爱，因其爱你也爱我。罪过虽多，主能赦免我罪债，他赦免你，赦免我。归家，归家，忧伤困牵扎归家。耶稣温柔起身恳切在呼唤，呼唤你快快